真心本来是不生不灭的，但并不是死在那里不动。不生不灭是真心的本质，但它灵妙无比，
能随缘起万千妙用。
所以我们说心不要动，只是不妄动，不随物境转，不执取物，不贪求物，而不是不起用。当你要做某一件事，处理某一个问题，要把它处理得恰到好处，圆满成就，你就要思考，就要设计，心不动是不行的。心不动，你话说不出来，事情也做不成。但是我们在说话做事时，心念虽动，却不往心里去，动而不动，这就是真心应缘起用。
所以学佛修道要有成就，既需起用，又需随时关照，不随境转。
说话办事时，就像不是自己说的，不是自己做的，而像是别人说的，别人做的，做过之后就像未曾做过一样，这方是真正的无心，真正的涅槃。懒容禅师说得好，恰恰用心时，恰恰无心用，无心恰恰用，常用恰恰无。就是我们正当起念用心时，却没有心来用，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不随着物境转，尽管用，用而不用，这就是真心应缘起用，真心妙用啊。阿弥陀佛。魏老师啊，您请。
嗯，这一段我们一看心里边很清楚了，真心本来是不生不灭，但并不是死在那里不动啊。我们现在的情况勉强这么说吧，不是真心本来的那个样子，不是不生不灭，我们总要找事儿，对吧？总是找事儿，总是被粘着啊，总觉得不自在。那说了，那个真心是不生不灭的，又告诉你也不是死在那儿不动，不动那不成石头木头了吗？那也不叫不生不灭，是吧？那叫死水一潭了啊。我们也不修这种功夫。过去我们讲过那个玄奘法师去印度取经的时候，他看到那个洞里边有一个打坐打了几百年的师傅，他那个就是做了死定的功夫。连释迦佛出世说法在寂灭了他还不知道的，他做的是这种功夫。我们说的不是这，我们的真心不生不灭了，但是能够随缘起用啊。就我们那个心虽然说是不生不灭，它是不动的，但是它是灵妙无比的呀，它可以应缘起用啊。就像观世音菩萨，大家都知道千处祈求千处应，你看化身千百亿它都可以用啊，它的用都能到这个程度，我们就想想这个妙用是无穷无尽的嘛。所以我们首先知道我们想明白正道的这个本来这个真心呢，它是不生不灭的，但是它不是死水一潭，死定定在那儿，那叫不动啊。我们说的是动而不动，能够起一切妙用，我们本心就不动啊。为什么说动而不动啊？我们应缘起万千妙用的时候，我们没有生出什么憎恨来、取舍来，没有这种想法，没有这样的念头升起啊。它只是应缘而起用，因为没有我嘛，你执着什么呀？没什么可执着呀。它也不执着法，它自然会灵妙无比。嗯，这是说我们的本心不生不灭，如如不动，不是死在那里边，只是我那个死定。我们不求这种功夫，那种死定的功夫有外道嘛，都在追求这个，是吧？或者死在那儿不动，或者定到那儿出什么神通，我们都不追求这些东西。嗯，我们认为单纯 走路、吃饭、睡觉，这都是妙用啊。还有用众生之缘起的各种用，这都是我们的用，我们不是说死水一潭的做这种功夫。所以我们说心不要动，知识不妄动，不起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。因为平等的呀，为什么要妄动啊？为什么要执着它呀？对不对？物和物，人和人，人和物之间都是平等的呀，都是我们自心化现的。如果失得真心的，又失得真心的妙用的话，后边这些你就没必要了。应该说是体外的用的那个狂力，没有用的打妄想的那个狂力，那就没必要给你带来很多烦恼。而我们知道自心如如不动，知道应无所住而生的这个心应缘起的这个妙用，我们自然就不妄动啊，不起贪嗔痴慢疑啊，不起真爱啊，不起能所啊，那自然也就是不随物境转，那就是不跟着这个物的好坏。刚才还在说我这个身体，我吸求的好，你吸求的好它就不好，是你打妄想嘛，执着嘛，它就难受。不知其物，就是不贪求物，这个我们都可以扪心自问哈，是不是我们能够做到不起贪嗔痴这些妄想。不知其物就是不执着那个物而起为己用，不贪求物那你就不起贪心了、对于这个物没有什么贪心。贪心的意思就是说，哎，这个东西特别好，只为我所用，看到别人谁用，我心里就会起一个念头，我也想要，即使是人家的我也想要，他就是起能所这个念，而不是不起用，只是说我们不妄动，不起贪嗔痴慢疑，不是随到外边的境界起好坏正恶能所的这些念头啊，就是当你要做某一件事，处理某一个问题，要把它处理到恰到好处，圆满成就，你就要思考，就要设计，心不动是不行的。这个心不动，刚才我们说了，不是坐在那打坐，那叫不动，是我们不起能所，不起贪嗔痴慢疑，不起这些念，这就是心不动。当你不起这些妄想的时候，你想想你做一件事水到渠成的处理一个问题，很自如的就把这个问题处理了，是吧？你本来也没有想到我一定要圆满呀，要怎么样啊，你没有打妄想的时候，在你的行为过程中，那自然就是不被束缚啊，没有私心啊，自然是这样的。所以你能把每件事情啊，哎，处理好，特别是人际关系啊这一块，你要有分别，这个人怎么什么不行，那个人那个自见我不同意，完了你马上你就起这个能所自见了。如果你不打妄想的时候，你看你思考起来问题，搞设计了，写论文了，你不起妄想的时候，一气呵成。有的人知道，哎呀，我那个灵感来，那个时候不打妄想啊，就是特别专一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没有打妄想。我们说心不动指的是不起贪嗔痴慢疑啊这些。刚才我们说杀盗淫妄酒，这我们好戒，就是如果说不起各种影响我们思考设计的这些念，我们会把这件事做得更好，应该是这样。但是我们在说话做事时候，心念虽动，却不往心里去，动而不动，这就是真心应缘起。刚才我们讨论的几个问题，都是往心里去了，起了一念认真了，所以你那个心总是被你所认真的那个东西牵住，而不得自在。我们现在有一定的智慧了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打坐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念头起，要在平常不修行的话，那你念头起，你跟着念头早跑了，你根本不知道有没有念头，最后 大家知道的是什么呢？苦果。这么苦，我就是不平衡，人家家过得那么好，就是我遇到的事儿不顺，什么什么。哎，你看，实际上这一切事儿，你自己一生所遇到一切一切的事儿，都是你自心造的呀，是吧？都是你自己这个念头累积的啊。我们现在有办法，就是哎，妄想起来之后，念头起来的时候，我们都不理睬它啊。至少我们知道是这样，就做才是对的。如果说发现座上有念头起，我们只管把这个心用在念咒上、听咒上，不考虑那个念头是好啊、是坏呀、多呀、少啊，不考虑这个问题，那这个念头会快一点过去。你不用管它，并不是说念头多了你这一做就做得不好，这一做念头少了就证明你清净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是念头的多与少、好与坏什么，我都不去分别，跟他较真儿，这才是你心不被他所挂着，心不为他所用啊，这才是我们说的心不动啊，哎，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说，心念虽动了，却不往心里去，这叫动而不动，他动也白动，我自心没动啊，他这个念头生来死去。我不动，为什么？我不分别好坏，它自然不动嘛。我在座上不分别念头的多少，这就是动而不动嘛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们座上有功夫了，我们坐下也可以做到，哎，这就叫真心应缘起用。坐下也是这样，什么事儿来了我应什么事儿，而不是说我没事我要去找的事。一般我们现在找的事都是打妄想打出来的，都不定想起什么，因为总是事与愿违。比如说我想救人家，可是人家接不接受你的救助，就是你想帮人家，人家接不接受你的帮助，你得是双方的。如果说你无助没有我的时候，你会很好的掌握那个度啊，就是应缘起用嘛，而且还告诉你是真心应缘起用。什么是真心啊？不生不灭啊。嗯，就是我们现阶段最好是没事的时候不去找事。嗯，有时候找出来那事事与愿违嘛，人家也烦你也烦，是吧？这个度就自己看看他对方能接受到什么程度，你给人家讲人家需要的你这还可以。嗯，如果人家又不需要也不相信你，那肯定是事与愿违了，是吧？这就是说你自己要有善巧方便啊、嗯。所以学佛修道要有成就，继续启用，又续随时关照，不随境转。就我说啊，你别起妄想啊，你自己别想了。我既然这一生我发了大愿，愿此生速开智慧，成佛救度众生，不求一个，这个愿发下去了，我们就得随缘而度化，用真心持方便，让人家能接受的那种方便，听了不起烦恼。我们做事的时候要有这个智慧，慢慢的通过学佛修道啊，起各种的用啊。现在我们自心反倒要是很重的话还顾不上啊，要不我们说那个愿此生速开智慧嘛，就是我们自己先把烦恼哎，先能知道怎么办，嗯，我们自心不烦恼了，才有可能影响别人，是吧？和别人一块儿建立正知见用功，这样才行啊。嗯，学佛修道要有成就，就说你自己嘛，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嘛，你自己啊，嗯，继续启用。只为我们都是大乘发心嘛，此生为自己成佛，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起用救度众生嘛，起各种妙用嘛，啊，不然的话我们又成了死坐在那不动啊，像那样子不是我们要走的路。我们在跟众生滚的过程中，就是用自己的愿力支配自己的行动来实施的这个过程中，把自己的习气消掉，然后才能成就嘛啊。就是我们要能够自己有成就有正见啊，然后启用。 又系随时关照，不随境转。这就是说，你明白了什么是关照，明白了这个方法是什么了，你自己时时注意言行举止啊，时时关照着你自己。刚才说我们始终是活在能所里面，总觉得不自在，就是我们总觉得，哎呀，这真心说的是不生不灭，不是有不是无，我们总在这里边转着，就是出不来。说我们过错在哪儿呢？我们不能死在言语的这一句话上，不能死在这个文字上。我们自己的心，你自己可以体验，我们不在有无上做文章。如果一落进去了，好，那你就认假为真了，那就在生灭里了，那肯定是会随境转呐，这都不是我们要的，是吧？怎么样才能做到关照啊，不随境转呀？后边都说了，说话办事是，就像不是自己说的，不是自己做的，而像是别人说的，别人做的。这个我想大家都有这个体验啊。比如说我们念经的时候，如果念起来了，一直到结束才知道，我说我不念了，对吧？我们念的过程中，有可能打个几个妄想，我还在念。但是你对我说的这个心，你是有体验的，嗯，就是我一直在念，一直在念。如果说你这中间有卡壳，有念头起了，那你就是当真了。起念的时候，你就是当真了。那你读经的那个经义，你也不明了，因为中间你是自己的私心在作怪了。我们读的时候，就不是说哎抠字眼啊，研究义理啊，用这种办法，那你那个教义你可能始终都体验不到的啊。就是要言外之意，就我们刚才有一点这个体验，如果我们专心做事的时候，做完了才知道，对不对？这件事做好了，我才发现，哎呦，我这事做完了，歇一会儿吧。可是做的这个过程中也没有累的感觉，也没有起能所的各种妄想。你要是专心的时候，你想想，他是全身心的在做这件事了，就没有起什么妄想啊。就这个心是无数之心，这是我们体验的佛说的那个真心，是吧？说了做过之后，就像未曾做过一样，这才是真心，这方是真正的无心。就是你做事的时候没有有心去做啊。无心就是说的那个不住相，无所住啊。如果说有所住，就我们刚才说了，起念那肯定就卡壳了啊。就是无心的时候，正好运用自如。这个地方看看啊，就像未曾做过一样，这方是真正的无心，真正的涅槃。懒容禅师说得好，恰恰用心时，就是你正当用心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恰恰无心用，你没有心可用啊。就我们刚才说，我们写一篇论文的时候，正写的时候行云流水，是吧？这就是你用心时嘛。在这中间你没有想我有心啊，我是没心啊，这时候就没考虑这个心不心的问题。也就是说你哎，正是不住相，哎，无所住的时候，这正是恰恰无心用啊。就像前面说的一样啊，做事像别人做过以后，这还是后话呢。真正的你做事的时候，行云流水的时候，运用自如的时候，你没有想到我是有心还是无心啊，我就做了，这个就是恰恰运行时。这个时候也正是无心用的时候，无心恰恰用，常不用恰恰无用。你无心的时候才合乎这个运行的规律啊，才做的恰到好处啊。常不用恰恰无，正用的时候正好是无心，就是没有心可用啊。我们看这四句话，哎呀，要是学会这个了，我们在事上能够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。我们说啊，恰恰用心时，恰恰无心用，就是说什么意思呢？我正在用心的时候，后边你会明白，真的是我的真心无以为用， 什么是分心啊？就是你刚才哎，恰恰用心时，恰恰无心用，对这两句话的体会。分心用的时候，它就是率之而出，没有阻碍，就说没有停顿的障碍，这就是无心嘛。我们要知道无心了，腾腾硬硬的坐起来，这都是自心的妙用嘛。这两句话有时候我们不理解啊，我们自己正做事，我突然起念，我关照不关照啊，我到底怎么样对啊，这叫什么呀？分心自起心用，就是你这个心正用的时候，你自己又起个心，哎呀，我这样对不对呀？我这样子是关照了没有呀？我这是不是怎么样的，是吧？我们总会这样有这样体验。所以如果说一起念，一卡壳，一有阻碍，那你这时候我看到有地方解释，这叫趋于昏昧不灵敏，就是不灵了。你一起这个念，好，你这个事儿也做不好啦，你心也关不住啦，你烦恼也起来了，也不知道咋办了。所以我就接了我刚才举那个例子，我就是说我走路，我从这儿到那儿，对吧？既然我走路去，我从这儿到那儿，我起步走，我都没有想我要骑哪条腿，我要怎么走，我要迈多高，是吧？你不会这样考虑。如果你起这个念的时候，就是说你自起心用，你本来是真心状态了，本来是率之而出的，你这时候一起这个念又自爱了，走也走不好了，我到底是怎么走好，那你事儿多了，是吧？再举一个，就是我们关照，我们一直就非常重视这个关照哈。给你在座上真是有功夫了，就是正念记住，就妄念一来发现它，它就没了。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妄念一来呀，念头起来了，这可糟糕了，我心太乱了，什么不清净了，什么你就起这些念。如果说它一来，就即使它来了一会儿你发现它了也没事儿，赶快念咒，它就没了。因为你不理他这个念头的来去啊，假使念头来了，你又起来，哎呀，我关照吧，我就如何如何吧，你这叫有心用了吗？我看介绍的是什么，自起心用，就是你自心本来是行云流水的吃咒的，这个念头一来你当真了，你自己又起个心去关照吧，去怎么吧，你在座上折腾半天，你很痛苦，我们坐下又很烦恼。说我这一座没打好，实际上是你被那个念头骗了，是不是？你想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了。不管这念头的多与少，我都是这样。我们虽然这样说啊，但是做不到，做不到就学着做嘛。不管他做上的念头多与少，少也好，多也好，我都没有分辨他的多少好坏，清净不清净。烦恼不烦恼，不被这个念头起来而后头派生的这么一大堆妄想所左右的话，那你不就是有智慧了吗？那就是无心啊。我也有这个体验，开始修心中心的时候，头几座你还没有想怎么关照什么，你都顾不得，一坐上去非常好，哎，坚持俩小时下来了，因为你还没顾着打妄想，你也没有那个能力了。那个时候那个就是恰恰用心思，恰恰无心用。可是过了没几天，你一上座，你习惯于在座上，就是我们平常打妄想打惯了嘛，习惯于在座上开始啦。比如说我从来没修过法，大家都有那个体验，我刚一上座，哎，挺好，就下来了，是吧？可是后边紧接着那个打妄想的习惯，那肯定会，你对打坐也熟悉过了，前两三天那个劲儿一过去了，又跟着一个念头一个念头，那就是自己起了妄想，收拾不住了啊。我们就说坐上念头不要理他啊，恰恰用心时，恰恰无心念，就是说的意思。恰恰用心时，就正当你用心时候，会发现你原来无心可用啊。比如说我们正在写论文的时候，写完了，哎， 我刚才没有一个心在那里怎么用啊，这都很容易体验到的是吧，无心可用，是因为你心没有障碍，没有牵挂，没有执着，这才叫无心可用啊。如果一起障碍之心、挂碍之心、执着之心，好坏就是能说一起来，完了有时候为了一件小事能生气生一个月，生很长时间，你就被那个念头骗了吗？你当真了吗？你内心很难受，你身体也很难受。但我们说的无心并不是说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会，那成白痴了对吧。正因为一切事一切物都是平等的，我们才不去执着了，这是我们的智慧啊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应验结果。比如说我们一件事呢，被情感牵着，这我们很有体验啊。有家庭的没家庭的，有父母的，这我们都很能体验到啊。嗯，生起那个七情六欲这个东西，哎呦，给人带来很大的烦恼啊。我们关键是被这个东西牵着走，嗯，情深自隔，就不理智了啊。更有甚者，为了七情六欲生大烦恼者，哎，比比皆是，大家都是这样吗？哎呀，都是觉得人家外界对不起我们嘛，都觉得自己很对啊，我不对，我就不这样做了，都是这样想，都是因为这个分别心啊，有了心啊，升起这种心那种心，结果给我们带来六道轮回啊。这就是我们没有智慧，不会用心，哎，这可不叫做无心用啊，你这可是真正生心了，生了什么心啊？烦恼心、七情六欲心、能所心。那我们说了，哎，知道啥叫无心了，起念不要当真，对坐下遇到事儿也不要生好坏正恶，不要生这个能所。如果说我们自心，哎呀，确实体验到它是平等的，你会心安了很多。嗯，这四句话往往就是，哎，什么是用心啊，什么是无心啊，自己搞不清楚啊。但是我们这样说你就听着意思就行了，不用记。后面有了元一老师给我们总结了啊，什么是无心呀，什么是恰恰无呀，什么恰恰用，就是争当起念用心时却没有心来用。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不随着物境转，尽管用，用而不用，这就是真心应缘起用，真心妙用啊，告诉你。嗯，我们刚才讲了，还有看到我们主持给总结的这几话，就是说我们的心不随着外境来转，我们尽管用那种心啊，哪种心啊，就是不起那种妄心嘛，我们刚才讲了，这才是用而不用，用过也没有痕迹啊，你没有能所它就没有痕迹啊，这就是真心应缘起用，真心妙用。我觉得大家现在知道了啊，就是说我们学佛大概三五百个，我们用功用到这种程度，世间上的事儿、家庭的事儿已经放了很多很多了啊。现在我们就是法上的事儿这一块可能是要弄清楚吧，就是世间上的事儿我们学会放下了很多很多了，就还有法上的这事儿我们还得搞清楚它。说我们再继续往下学。
啊，我现在是刚做第一轮第三印。
哦，新中心。
啊，对。
哦。
我是四月份开始学佛了。嗯，是这样的，因为一直跟着魏老师学这个心经觉引呢。嗯，完了以后吧，今天正好又讲到这一块了。我就是这两天碰上一件事儿，我就跟那个老师说一下。嗯，是这样的，我的自行车吧。嗯，平常日吧，就是三天打一次气儿，前代就是慢跑气儿，上那修自行车的修了好几次，找不着那个漏气儿的地方，比较麻烦。后来那个就是星期日回去，我就想，哎呀，这车帮我一下，让这个口子一下陷了，赶紧好了修好它。 哎，结果昨天下午下楼去，那车子就彻底一点气儿都没了。我就推到修车子那儿一修，哎，就是那个口子一下就大了，人家一弄就找着那个口了，就补上了。我就想，这是不是妙用啊？想了这个，哎呀，佛帮我一下就好了。我这正好上课了，我就。
你没有刚才这一套思路，那是妙用。
不是，我是今天才想到，因为上课刚讲了这个，我是想到这个了。其实昨天我什么都没有想，我就是车子没气了就去补吧，哎，就补上，这就再也不漏气了。
那你今天不想这一套更好。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这有好事也不能想，坏事也不能想，是吧？
你想的没用，那都是额外的扰乱人心，祸乱人心。
我是想这个，我是今天正好魏老师讲这个，早上起来那个李师兄问的那个问题，哎，正好讲的这个内容就跟他问的那个问题一样。后来我突然就想，就是学佛学好了，这起个念头对了，这立马就达到这个目的了，真是太好了。
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好，你这都没事啊，你这没事，这大家这就是说笑话。
哦，
我们看那个。我是坐上总怕听不清楚，所以总是着力念咒，想怎么样念更能清清。你这一套都是妄想，影响你念咒。听清听不清，你没听见你在念咒吗？你也听了，他这个咒音清晰，你听到了这就算清楚。你要怎么清楚啊？你越这样缠绕，他越不清楚。不要着力念咒，要轻松念最好。
啊，魏老师好。
哎，你好。
学心中心之后啊，遇到一个这样的事情，尤其今天听魏老师讲这个，恰恰用心时，恰恰无心用，就是以前吧，看电影的时候，电影很精彩啊，往往回到家里啊，很长时间还都在那个境界里呢，在转呢。因为我有看电影的习惯，但现在看电影呢，看完电影呢，回到家，还好像来说。根本就没在那情节里转了，但当
对呀、啊，
朋友来说，他问起这电影时，哎，可问到哪儿还能想起来？
哎，对对对，
这是不是来说话，就是修心中心之后来说话，观照有作用了呢？
那就是你修法对世间上的那些所有的执着力，断了啊。电影也是事啊，也是你在世间上运行的一种事啊。你原来那种支取的力度，那个情绪高涨是吧，你现在不会，嗯，而且比原来看得更透彻，更明白，更清晰，但是不会粘着。你说的情况是这啊、嗯、这就很正常了、
啊、
我们不仅是对电影，对我们日常也跟那个电影一样，都是一样的，时间长了你自然会体验到这个无心的这种力量，就是不着的那个力量，你自己就能写到啊、嗯。
哦，这是修法之后的，可能多少有些长进了吧。
哎，就是你知道哦，佛说了无心是这样啊，对一切都不粘着，不妨碍你干什么，什么都不妨碍，是吧？
那以前来说话很简单，就是看那个《碟中谍》吧，来说看以前那几集的时候，以前哈，哇，就是汤哥那种形象啥的。但现在得看看完了就过了，好像就没留下什么。
过那些过呀、啊，本来就是过而不留嘛。嗯，嗯对。
嗯，那行，那知道了，魏老师，感恩你。
哦，好、
嗯。
佛在世间说法的时候，就经常说，佛法离一切相，离文字相，离言说相，离心缘相。
这就是表示佛法。是无有实法的法，不着相的法。佛复法给摩诃迦摄的弟子说，法本法无法，无法法亦法，今复无法时，法法何曾法。法本法无法，意思是一切心法根本就没有实法，都是应病于药，随机假设的，所以虽有而无。无法法亦法，虽然无法，但是假用不无。譬如世界宛然有，身体宛然有， 衣食住行等等也通通都不是没有，而是个个都能够派上用场。说个无法，还是不曾离法。今复无法时，因佛法是因病与药的，虽有而无，虽无而有，所以现在传复这个法的时候，法法何曾法，千法万法八万四千法门，尽管说了这么多，但最终一法也不可得。这就明示我们这不实不虚，不寂不离，非空非有，非有非空的妙用真心了。所以经文不过是进入佛法的门户，是入佛的路径，而要入这个门户，又必以究读经文为先导。但千万不要以此而误认为经文是实法，而执着于经文。下面我们讲讲佛经。
呀，这里边我们只要会一段，就是我们把这意思明了了，我们的大事儿我就觉得都能够了。你看看这一段话和刚才我们学的这段话，如果说我们也能会意了，应该就解决问题了。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力量达不到，我们有心中心法，我们最后修法修到坐上坐下都一样，我那个心态就是如如不动的。这个法开智慧很快的啊，就是我们能体验到佛说法的实相真谛到底是什么样，我们可以通过修法修正啊，可以体验。我们接着说下面吧。佛在世间说法时候，就经常说佛离一切相，离文字相，离言说相，离行缘相，这四句话句句都是佛法的真谛，应该这样说啊。佛在世间说法的时候经常说的是什么呀，就是离一切相的法，就是实相的法，就离文字相，离言说相，离心缘相。你看这几句话它字数不多，它的内容如果我们要明白了，我们听那个言外之意，弦外之音，音外之意，这样才能够会得佛法的那个真实意。佛法本来是没有实法的法，从字义上我们都知道这个佛法它没有实在的一个法存在，让大家都遵循都找到这个法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法是什么呢？就是让我们不着相。这个不着相是指心不着相啊，你自心不着相，这就是实法。哎，你说这个心也没样，我也什么也没得到，不着相也没个样子，这正是佛要说的法，对吧？我们先说这个离言说相。怎么叫离言说相啊？就你听法要会听，你要离开言说之相来听法，不是死在文字相上。我们有耳朵，如果不会听，那就成了石头木头了。我们正因为会听，这就是耳根所起的用啊，耳根它的作用就是让我们听嘛，但是在听的过程中，我们不要去分别这个言语音声，不要落在这个，一分别不就落进去了吗？一分别就是好坏嘛，这个言语音声，我们听是听那个义理，听这句话的言外之意，用这个办法以心来以心，不着在言语文字上，回归自性，就恢复你自己本性的原有的那个不生不灭的状态啊。我们说听是这样的，你听了佛的教言，我们不是听这个字怎么抠这个字眼儿什么的，不是的，是我们要听那个意思。现在我们逐渐逐渐能体会到那个意思了，这就叫以心印心嘛。文字相也是一样。我们不能看文字表面的意思，我们要看这个语言言外之意，它表达的意思。 这是说我们那个离文字相啊，离言说相是吧？离心缘相，这个一般的还真不理解了啊。心缘相就是心缘与相，就是佛法我们不能说说研究推理。刚才我们就提了一下，如果推理研究文字，这正是心在攀缘。我们是说我们学佛的时候要会这个言外之意，要听这个音外之音啊。我们心不能在那攀缘到文字上，怎么叫推理研究呢？比如说那些学者，他就不思思不思行，他就专门作为理论推理研究，可以做一辈子，最后一辈子生命结束的时候还说他不信，不信他研究的这些义理。我记得我看过那个谁呀，他那个牛棚日记，他自己的自传呀什么，看到他在一辈子研究梵学呀，研究这个佛教啊，到最后他说他不信佛。你看看，这明显就是推理研究嘛，心在攀缘嘛，他就在那文字上下功夫嘛啊。我们要契合，要放下，我们看到佛经以后，我们要想的办法是按照佛说的办，要契合佛的意义，要放下一切执着，这是我们要做的。有信仰和没信仰它都不是一回事啊，我们是按照这个教言去思思的，我们是这样的啊。你看禅宗里边参禅，净土里边念佛，心中心的打坐念咒，这是我们正在实施嘛。这就不是说心在攀缘文字推理，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啊。除了这以外，还有佛法是让你那个意识心别动，分别心你别动。为什么呢？你看我们一上座，是不是让你这样？你都做不到别动，我们怎么让你听咒语、念咒语、念心念念都不理他，不在意识分别上用心。坐下也这样，因为我们众生都执着惯了呀，无始劫以来就是执着，从来没有停歇过打妄想，所以我们觉得很痛苦啊，痛苦痛苦不得了。那你看看佛那种自在，观世音那种自在，后边我们会讲到哈，自己这种意识揣度，自己的分别这种知相的能力，这种世间的智慧，我们认为我的对，我的绝对对啊，是不是就是有个自我嘛啊，才产生了这种自我的意识，自我的分别，哎呀，带来那种无穷尽的烦恼。现在我们不能走这条路。现在我又想起来了，我这么说你别当真啊，就我说过去了，南怀老他不是喜欢禅嘛啊，还有一个就是学者王恩阳，有可能我们的师兄有指导，他微思法相研究了透透的。然后呢，我听说王恩阳的著作，因为唯识法相中他是权威啊，佛学院还把他的书当为教材，让这些佛学院的学生去学去认识。后来我就说王恩阳啊，研究研究他那个唯识啊法相啊，他就是辨理啊，他那个概念啊都非常清晰。他研究最后的结果说是楞严经是伪经，不是佛说的经啊。还有什么什么我们认为的是大乘经典，他说都是伪经，都不是那啥。看他研究的，这是作为一个学者，我们是信仰，我们认为这大乘佛法的这个楞严多好呀，知说如来藏是吧。他认为跟他的唯识法相研究的不相吻合，那各有各的说法，各有各的方便，他就不一定非得用一个名词来定义所有的佛法，对吧？他就认为这都是非佛说。后来我就听说嘛，那时候南怀老在四川，他两个辩论，一个有相，一个说无相，是吧？你看那个说楞严都说心的呀，跟阿难说心，说如来藏，可是王恩阳呢，他就说概念、理论、法见，他就说这些东西吧，说道理， 哎呀，他俩辩论辩论，后来门外姐说，把他这个王一阳引到那个悬崖边，都想一手把他推下去，让他粉身碎骨，说他是祸害了很多佛教里边的那个佛教徒。我们就当个笑话听听吧，知道这个意思，就是我们不能着心圆相，我们不能就是作为理论的推理研究，在文字相上这样下功夫。我们修佛法是听言外之意的，我们修的法也不是他说呢，就靠理论研究透了你就成功了，也不是这样啊。这里边再说一下那个什么叫心圆相，就这个词我们觉得很陌生啊。什么叫心圆着相啊？你这个心在相上粘住了，那不就是圆相吗？意思就是说第六识心别动，你这就是不让你圆相嘛，不要圆那个文字的相。这样一说你就知道了，研究推理正是心在圆相，一落思维即不弃佛法大义。我想说的就是什么是离文字相啊，离言说相啊，离心圆相啊，佛离这一切相啊。这就表示佛法是无有实法的法。刚才我们说了嘛，文字我们也没有立一法，言说我们也没有立一句，心圆相我们又不推理研究，不是不知道他这个文字的意思，我们是知道他的实意是没有实法的，是让我们离开一些相吗？这才是真实的法吗？不做相的法啊，这就是表示佛法是无有实法的法，不住相的法。我们一解说完前头那三个词，我们就知道了什么是不着相的法啊，不着文字相，不着言语相，不让心放在那个推理研究上啊。我们是截断第六识，停止思维。像修心中心吧，一上来就说，只管念咒，心念完，其他一切不理。上师说的更要命，就是就像你死了一样，活死人一样打坐，这样才相应，就是让你放下不着相，这么给你方便的说，是吧？佛复法给摩诃迦奢的弟子说，法本法无法，无法法亦法，今复无法时，法法合成法。摩诃迦奢那就是第一代禅宗祖师，佛赋给他的法，法本法无法，意思是说一切心法根本就没有实法，就是刚才说了，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法放在那儿，把这个法给你，没有一个实在的，比如说吃饭给你一碗饭，你感觉到很实在，这是我们现代人的心理啊。如果我们心不放在这个吃饭上，佛法的体验就是饿了我就吃，吃完了我就了，对吧？我的心不住在现场，这才是我说的本来法的意思，让你不住相啊。法本法无法，意思是说一切法根本就没有实法，都是应病医药，随即假设，所以随有而无。一会儿我再解释这四句话，我们先把这一段听一下啊。无法法亦法，什么叫无法法亦法？虽然是无法，但是假用不无，就是还要其用啊。无法就是没有实在的法可得，没有一法可得，这就是法。这个法是什么呀？没东西。刚才我们说没什么东西，就是我们要让你这个心不粘相，这是法，这是告诉我们的智慧啊。虽然无法，但是假用不无，岂如世界宛然有，身体宛然有，衣食住行等等也通通都不是没有，而且各个都能派上用场，说个无法还是不成理法。我们先说前两句啊，我就说说我自己对这两句话的认识，就是刚才我们读了上师的啊，第一句法本法无法，就是说法本来的样子是什么样呢？究其本来没有一法可得， 就是没有实在的依法可立，没有实在的依法可得。正是这个无法的这个法，才是佛付给大家说的真实意。就告诉你不要着一相，就是万事万物的真相，它的真实相貌。这些法都是幻灭的呀，都是有生灭的呀，它真实的样是什么呀？是没有一法。就是告诉你不要执着这些外相，要看看你自心，不可以任意法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法，这样是不行的，会生烦恼的，这不是法的本来的面貌啊！就告诉你不要立一法。哎，那既然说不要立一法了，不要立一法，这个法就是佛要付给大家说的法。你千万不要认为哎，没有一法那这就是无了，什么都没有，对吧？像那什么样什么都没有，那这不就是偏空了吗？法本来不是个有，不是有一个东西可给你啊，对吧？但是也不是无呀。如果你知道没有真实的一法可立了，你又落在无上了，那不就又断灭了吗？那也不行，是吧？就是法本来的样子是法无法，这个法就是无一实法给你，无有一法可立的这个法，这就是佛说的真实意。就让你别着了，没有一法可立，这就是最根本的东西。第二句，无法法依法，说虽然没有一法可得，没有一法可立，但是我们看到的现象，刚才说万事万物都在遵循着因果律在运行着，一点不错乱，对不对？它不是说杂乱无章的运行，我们都知道这个因果，这是万事万物运行的规律啊，这个世间运行的规律，它就是因果啊。有的人说了，那你既然有个规律，万事万物我们都看见了，这不是有吗？你看又落进去了，又落在事上了，落在这个相上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烦恼所起，就是因为我们心言语相、念着相说生起来有见，有见有了，那就有无了，有无两见一生，完了又在能说里又去执着了，有了有就有无，有了无就有分别有烦恼，这不是佛法，这不是佛说的原因。我们再看这句话，无法法亦法，无法我们刚才说了，就是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法可得，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法存在，这个法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法啊。虽然有一切万事万物在遵循因果律的运行，而且世界晚上有，身体晚上有，衣食住行等等通通都不是没有，它这个运行就是因果律啊，而且各个都能派上用场，就说正好按照它那个自然规律运行，什么样的言行对什么样的事儿，它正好处理的恰当去呢。我们说的这个无法，虽然无法，但是假用不无，我们还是看前头无法法一法嘛，主要说无法啊。虽然说无法，但是我们也没有离开法，这个法是什么呢？我说的是真实的意思，你也没有离开那个本来啊，就是这个法无穷无尽，它也不曾离开法，就是说万事万物都在运行，但我们的心不要被这个外相所粘着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也没有从离开这个法的运行规律，还是让你离开相见性啊。虽然有衣食住行，有身体，有外相，有世界，有什么，我们一边坐着一边都不能着相，也不能认为它有法，也不能认为它无法，那无法那就是没有离开法啊，他就是这个意思。再简单的一点说，法本法无法，就是法本来是什么样呢？这个法本来就是没有一法可立，虽无一法可立，但是也不是空无， 这是第一句话是吧，法本法无法，无法法一法，就是说无有一法可立的法，就是我们要说的法，就是我们现在说看到的万事万物没有一法可立的这个法，就是佛要给我们说的法。这个法什么样呢？这个法不是实有，所以无法法一法，这两句话大概你心里边知道它的意思就行了哈。我们见了法，见了这些四相，也不能执着为它实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第二句话啊，第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哎，没有法可说，没有一法可立，但是你也不能落到无理啊。第三句话，我们看今复无法时，因佛法是应病于药，随有而无，随无而有，所以现在传复这个法的时候，法法合成法。今复无法时，就是我把这个真谛传给你了，这个真谛就是无法嘛。什么是无法？又说一遍，就是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有一法可立的这个法啊，就是一法都不可得，一样都不可以执着，都是了不可得。你知道这些都是幻现嘛，幻起幻灭的嘛，这就是无法。因为佛法是应病于药的，随有而无，随无而有。为什么有佛法呢？正因为我们众生有病啊，我们有病了就需要佛法来对治啊，就是所有的法，每一个法门都是药，都是佛施与众生的方便的药，治病的药。你看到佛给了这一个一个的法，比如说心中心，哎，有啊，是不是？我们有时候肯定有关照，有什么什么一堆，还有这么多大宝贝书啊，什么资料是吧？随有而无，让你会其意，不要坐在上边儿。你看，随有而无，你坐进去，那你就又落进去，又是众生啊，又解脱无门了。随无而有，是说佛法呀，本来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我把这个真真的东西告诉大家，告诉众生啊，不要着相了。虽然没一样东西，但是妙用万千啊，随无而有啊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传出这个法的时候，法法合成法，就是佛说我传出这个无法的时候，法法合成法，告诉你我说的这么多法，无量无边的法，一句话都没说，一法也不可得，是告诉你这个了啊。我就说后边是第三句第四句还可以加深你的印象吧，就是今复无法时，法法合成法。那这里边就是虽有而无嘛，虽无而有嘛，就是有之亦无，尽是勤见。我们学过大手印的前面大家都知道啊，如果生有无之念，那就是勤见。所以今复无法的时候，法法合成法，那情生自隔嘛，你有了情见，那智慧就没了。正是因为有了情，智慧才断掉了啊。现在你可以看一下，就我们面对的每一个人，他都是在有无里边情见里边，所以他才不得智慧啊。佛开显的这个智慧本来是有的，每个人都有的，但是他落进去了，这不明白，那你就六道轮回吧，就剩大烦恼嘛，没有出息了啊。今天我来讲这个一法不立的这个法，你不要认为真有一个无这个法，那你就错了。今复无法时嘛，法法合成法，无法不是说真有个无这个法，是让你不着相，无有一法可得，是说你那个心不要粘着一物上，是说的这个意思啊。如果我们粘进去，那不就成了有无了吗？就生成见了吗？法法合成法，就说佛都说尽三藏十二部了，八万四千法了，这告诉你，这都是方便呀，没有一法可说呀， 为什么还说呢？那不众生有病吗？嗯，就是说法法合成法，嗯，就是实实在在告诉你，实无一法可给众生说呀、啊，嗯，说开显了这么多方便法门，那就是为了众生的，嗯。尽管说了这么多，但最终一法也不可得，这就明示我们不实不虚，不即不离，非空非有，非有非空的妙用真心啊。这个我刚才就说了，不在有无上做文章，我们不在文字相上做文章，我们打坐不是取得那个入的那个常定，我们不在这种相上做文章，你才知道，哎呦，不失不虚，没有实法可得呀，没有一个实法可给我们呢。但是它也不是虚的呀，它也不是没有法呀，还是有啊，就是让你不着，不要认为实有一法可得，不即不离，你不能陷进去，但是也不离开，不即不离啊，嗯，让你那个心一直是虚着的。你自己可以体验一下，我不在实和虚里边，我不在有无里边，我不在善恶里边，这不就是不即不离吗？我不思善不思恶的时候，你的心灭了吗？没有啊，我说话你听到啊，非空非有，也不是空也不是有。往往我们是心里都是我想空，我想空掉一切，我就不烦恼了，对吧？告诉你诸法是平等的，都是你自己，没有必要去着相去粘着它，这才是空啊。大千世界琳琅满目，这万事万物当体就是空，为什么空啊？你不着它呀，它不就是空吗？你认为有一个实在的东西，那你就上当了啊！告诉你是非空非有，你说这些相到底是有啊，到底是无啊？我们不在这上头做文章，我们说的是心，不着在空里，也不着在有里。这个相我们知道，哎，我能用，但是我们不着在里头啊，不着在这个事儿上啊，啊，不起善恶呀，不起贪嗔痴慢疑啊，不起这些见，它不是实有啊。但是这些相琳琅满目的，它也不是空啊，非空非有，告诉你。非空非有，非有非空，嗯，也不是有，也不是空。那你看二祖写的那个《悟心铭》，多好啊！那就是描绘你那个心呢、啊。我们往往都是哎，落在这个相上，不是。我们说的是心，非空非有，不被外相所粘着，不被外相所束缚，这就是空啊，不是那个空相。空空洞洞，大脑一片空白，不是这个，嗯，非有非空，也不是有，也不是空。你不在有无上，你不死在有无上，你那个心不就灵妙了吗？有的师兄说实在是难呀，有时候说的很好啊，一到事上面对我自己的现实的时候，我就打成两截了，就是我们没有切入实相啊。嗯，这个实相它是不在生灭里头，不在有相无相里头，不在空和有的里边的、嗯、你啥时候能够契入这个了，你就真的觉得你也没有心，你也没有造作、嗯、也就是师父说的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，你可知道什么是妙用啊，也就是师父说的那个大鹏金丝鸟，要点一点地，就是我们的心要契入一下，然后才能腾腾万里啊。如果没有脚下一点地那个劲儿，它就腾空不了，它就不能飞啊。就让你哎契入一下，当然这个只能靠自己啊啊，说是不保。就是说你从门外入进来了，都不是家人，不是你自己的东西啊、嗯，所以你总觉得不踏实。我理上怎么知道，我事上不知道，还是需要你苦苦的用一番心啊啊。 所以经文不过是进入佛法的门户，进入智慧之门的那个门，是入佛的路径，就是你要成佛做主，你要知道佛说的真实的意思，你要修法，这就是你要走的路。从这儿我们就知道，我们以前如果看了经典光读不着意思，就是你不知道路呗，你不知道意思也不知道怎么走，还是在外向上求。就像我们到庙里光送求了，别的什么都没有，我们看不到修心的那个，没有人给你这样讲啊。到庙里我求升官，求发财，求好事，求灭罪，求灭灾，求超度，你看全是这些内容。所以我们今天啊能听到这，我都觉得是无上的法宝，真的是有这个心经，而且圆寂老人又细细的跟我们讲，让我们知道过来人怎么入的门，怎么能够在这条路上达到目的啊。就像我们行动性啊，它也是一个从此岸到彼岸的那个船呗，你就是蹭上这条船了，在路上走走走，怎么走啊，什么打坐用功，什么什么关照，什么什么坐上不离财，要建立正知见，什么什么，就这样子走，一直走一直走，持之以恒，不要放弃，要一门深入。你要是念念佛又去干干别的，又是好神通，哎呀那可完了，你按照佛说的做嘛。佛心经上都说了，日吃千遍是吧，要注重千日你才能成功的是吧，你这个最基本的你要这样走，就是佛给你说了哪个咒怎么修，普贤菩萨又传给大禹祖师，这么一代一代人家都过来了，都正是真实不虚，可以达到让你能够契入实相，这条路没有错，你就这样走，而要入这个门户，又必以修读经文为先导，就说你有经文做指导啊，但千万不要以此而误认为经文是死法，这我们刚才讲过了。我们看经文，看佛说的意思是什么，是吧？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？不要误认为经文是死法而执着于经文。这地儿我可有体验，过去我去甘肃的时候住过几个月，有师兄弟啊，我看到他们那种忙碌的现象，我现在想起来他们好辛苦啊。我隔壁邻居住的一个老师，他都忙成什么样啊，这个经要读多少，那个咒要念多少，磕大头要怎么样，他很满很满，他的东西很多很多，然后他一天到晚的在做功德呀，做回向啊，做这些，忙得不得了。我说那你咋办呀，你这么多法，一个不修他也不放心啊，大悲咒要念什么的，他很忙，弄得家里人很烦呀，他什么都不顾了。一个女的老师，她夜里都可以不睡觉在那念，我听她跟我说了，过去还没有那些好的一个设备，她就拿个手电筒，把手电筒放被子里照着那个经念，她白天可能那经还没念够吧，她自己忙了呀，但是你问她佛说的什么意思她不知道，就很可惜啊，她也很下功夫呀，日复一日在那儿就那么念，现在可能都有70了，也不知道他念到最后是个什么状态了，后来回来就没见过他。就说这意思，不要认为经文是个死法，以为念了就能得到什么功德，那你还得会习义吧。比如我要到一个地方要乘公交车，你就在那么念叨，我要坐公交车，我要坐公交车，你都不走，你也不去乘，那也没有啥用啊，你怎么能到那个目的地了，是不是？就所以我们不能执着于经文的这个文字，我们要会佛经的经义，这才行。我们知道佛说的真实的意思是让我们心不粘着，怎么就不粘着了？那个告诉你啊，万事万物，山河大地，草木虫都是你自心变现的呀，都是平等的呀，就像那个大海里面的浪花一样，那浪就是水， 你非要把那浪摘出来，那能摘出来吗？摘不出来啊，它都是水，实体上都是水。不是说我们要会那个意识哈、啊，就是既然知道都是水，自然不执着那个浪啦。你都知道根本是水，你说你懒得分别那个浪花干什么呢？对吧？嗯，看谁还有问题，今天我们就说这么多哈、啊。我说这一段的开头吧，佛在世间说法的时候经常说，佛立切相，立文字相，立言说相，立心缘相，就说到这儿。如果离开这些相，那这就叫做信心清净，就是真信佛了，真信佛说的法了，无一法可得了啊。那你信心清净，自生实相，就是说你真离开这个心缘相啊、言说相啊、文字相啊，离开一些相的时候，正是实相你能体验到的时候啊。就是比如说对佛对上师有疑，对经有疑，对佛说的法有疑，那这自然不能叫清净啊。什么时候才清净啊？能所顿断，心行出现，就是你语言和行你都触及不到，你的心都触及不到的地方，一下子能所双亡，这就是信心清净。信心清净就是实相啊。所以说哎，清净之处自生实相，那这一下子你就解决大问题了。要是这样，我还是说你要在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地方会悟。好，我就说这么多啊。
这不该打气了吗？如果理路要不明的话，他如果要打气的话能打开吗？
不在那，我们都不在理路上做文章了。到时候你现在一上座告诉你顿断，就是不在意识心上做文章。你要打气吗？不在意识上做文章了。
就说那个六字明心见性嘛，他都听不懂也看不懂。
那当然不懂了，那肯定不懂啊，那是属于老人的动量啊。嗯，那你肯定不懂啊，但是你懂这呀，一上座死心塌地的念头，你懂这样，坐下别生理论研究，别对那个名词是什么意思不弄这一套，你真正把行气解决了，你还考虑那些事儿，你还想不想那个打坐用功，还想不想那个放下一切见性了，就不在言语文字上做文章了。你既然起行了，那你就说明理论这一段就先放下不管他的。
嗯， 还有事情他就说我就光打坐就行了，不用学东西，他什么也不学，书什么也不看。
那他也不学，那他知道他发心是什么？他最初
说你那个修心中心是为什么？他说生活呀，救度众生啊。
这是名词，你发心干什么？
其实这个人呢，这是我弟弟，我愿让他学一学。我说你看你完了以后，你学心中心，你为什么呀？生活呀，救度众生啊。我说的你凭什么呀？他说的打坐呀，心中心不就是打过三年就成就了，就成佛了，开智慧了。我说你理论了什么都不清楚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说听什么成佛呀、
嗯、
我说你认识心是什么？你知道心是什么吗、
嗯嗯、
也不清楚，啥也不清楚、嗯、就想着就是我打三年坐，我完事我就开智慧成佛了。
这样的人很容易入定。
对，原来我给那位老师也说过，他上座以后睁眼闭眼俩小时就到点了，干什么呢？不知道，不清楚。你在上面吃咒吗？不知道。
他如果说他最初的发心，他不为他自己，是吧？也是愿此生复开智慧，他至少知道最基本的、最简单的，不是为什么所求，最后也有可能会气怒。
可能气怒啊。
有可能，
我琢磨最起码得认识、嗯、得知道心是什么吧。你完了以后是把心打开成佛人， 救度众生的。
他跟你走的路是一样的，你太替他担心了。
哦、
就是他要是说打心
啊、
嗯嗯，他也有可能啊，有的的人，只要他发心最初发那个愿，
嗯，
我觉得他自心，他不是为了什么神通啊，比如说他有相的什么，虽然他不知道什么开智慧啊，但是他也有可能，嗯，
哦，
有，就是能所双亡的时候，但是他死到定里那是肯定不行啊，啊，
嗯，
我们不走那条路嘛。嗯，打气的时候，比如说有一个明白人点一点他，也有可能有这样的人。
我琢磨他糊涂的厉害。
那你也管不了啊，你让他学，他没时间学呀、啊，怎么回事？
他可能是有点懒，不想学，就不想学这些东西。你让我打坐，我打坐就行了。心中心挺厉害，你们说这个法挺厉害，那我就打坐就行了。他是这种。思路，
嗯，我知道有这人，
嗯，
还有打十个七八个七，打十来个七还不明心见性，他就要坐在，比如说我求神通的，我求入定的，那这都是他的坎儿，他这个坎儿他要不明白的话，他就进去了，那就达不到目的。我说他不觉得这个世间很苦吗？
人家就说了，人说的。你们学佛，你们学迷信了，说我们学迷信了。我说的，你说的迷信是什么？他说的，这个世界本来挺真实的，你们说是虚幻的，其实是你就没看见，你们非说它实有的。
这不是我们的意思。
是啊。
我们说，
嗯，
这个世界很真实，西方极乐世界就真实。我们就这样说，要虚都虚。要真实都是真实。
是啊，我说你要是说是那、嗯、一假就一切假，一真一切真，这就是我愿意让他学习的意思，就是最起码你就要明了啊，你不明了怎么就开智慧了？怎么说也说不通他。
他就是等着那个爆炸呀，或者是什么？
有可能吧，反正是说不了他。完了以后呢，我说你这样的。有可能你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，打了三次又怎么样啊？
对，他要成佛，佛是什么呀？什么样的才算成佛呀？他不考虑，那你不考虑你也不知道。
那啊，他这会儿思路不对着呢。
你可以点一下，可是不是他想入孙定就能成佛了？不是，就是我们说的四禅八定，那个到不了。嗯。
也跟他讲过这一块，他思路和咱不一样。
不一样。
嗯，对。
我也见过，我都说的都一二十年了，跟着打气，每一年打气他都会参加。
啊、
嗯。你一说明心见性的事，他都划过去了。他不知道，然后我说到他痛处的时候，他痛哭流涕。
嗯。
他也想见性，但是他不知道什么事。嗯。
嗯，
就是他那个心弯在那个，比如说他认为诶进攻好大，我就能明心见性了。
嗯，
或者说我有神通浪，诶他有他的那个神通、嗯、不知道你弟弟偏在哪看的。
我们这种想法就不一样，我说他的那种想法说出来以后感觉到总是不一样，有的时候跟他说说说完了以后说的你都不想跟他说了，我说不要跟我说了。有的你就是说他都这样的不行，说起来以后他可有理了，嗓门又大，我说不过他。
那人家没有情义去跟他说吗？你就别管他了。
啊，不管他了。啊，对。
为了把你的烦恼勾起来。
啊，是是是，有的时候想起来我就想说说，过会儿我就有。
我说对对对。
喂，老师你好啊，我简单跟你说一下哈、嗯，是有一个朋友帮忙，
哦、
我从咱们小院拿一套书，
哦、
孩子坐那小儿童拿去了，有一个就是河北省的教练，嗯、他就是正骨的一个教练，他修法挺厉害的，
嗯，
但他不是修的咱们佛家，他
法教厉害，
就是他已经化空了，不知道、嗯，后来我就给他拿一套书，我说呀，太感谢，我也不知道、
嗯，
我感觉能帮到他吧，他说我去给别人看病，
嗯、
他我都能看到。你们身上哪有就是淤堵啦，我都能看见，因为我心特别近。
嗯嗯。
我那你近到啥程度、
嗯？
他说我在大院里一下学，我在那站着一站，他说什么都没了。他说什么都没了，整个都空了、
嗯。
但是我也知道，
嗯，
我也听着跟咱们书上说的是有点相似哈。我说我给你拿套书吧，他我也不知道我这样，反正我心很静，我就从小院里拿套书。
嗯、
他说呀，我挺感谢你拿的书，嗯、能点点我。我说我反正我们看书就是画空了，就是你的佛性自信，你的知道是吧？你清楚这是你的自信。
不不不，你这个会有误解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这就是有误解。那和他的最初发心要紧密联系起来。比如说王阳明也画空过，说他是心学王阳明，他跟佛法绝对不是一回事。人称王阳明是大人物，他也画空过，你能说他正道吗？他跟佛法不相应啊。他正道那个，他是为了世间所用。比如说他说的佛法道家的法什么法都为他所用，他跟我们都不一样啊。所以这个事儿你一定要弄清楚，如果这个人想知道的话，你可以点他一下，你最初发心是什么。他虽然没修法，他最初怎么想的你都知道。
嗯，
如果不知道，这也可能是道，也可能是气功，也可能是附体，也可能是别的什么。他都有这个东西。气功也有的，过去我们在河南住的时候开食堂嘛，他看我看的那些书，他看我们家老气有和尚的，他就去我家跟我聊天，然后我也给他的书，他一打坐他就画空了，他一打坐不虚空粉碎大力平身什么的，又是那个光亮无比什么那些境界。后来我说你给人老人写信吧，那时候他就给师傅写信，师傅说你这啥也不是，骂得一通，就是说这跟发心，你这个发心很重要。他不是我们这一路，他也觉得画空啊什么，那你那啥都不是。他最初都不是这个人，对。
哦，知道了，魏老师。
他不是为解脱而来的，也可能有这个境界，但是不一样啊，发心不一样是不一样的。
他也许看看够是不是能就是也能发起
点，那就是看他自己嘛。啊，有可能啊，看他自己吧。
哦，
像我们现在就是佛五师说法，这个心经觉引都说了，五师说教，这不是华严寺吗？为天人说法。
嗯，
我们现在说是阿含部，阿含部是释迦牟尼在这个世间最初说法的教言嘛。阿含它里边含着般若的部分，哎，对，含着有大乘小乘解脱之法嘛，所以它不一样的，
哦，
啊，它不一样，
嗯嗯，
它的发心是什么吧，嗯，
好，谢谢，魏老师，谢谢。